川镇总兵欧阳凯一看可了不得了，表面上的镇定，分兵派将，说什么乌合之众造反的这帮流寇架不住官军一击，但是登上城楼头上一探头，把他吓得又缩回来了。你架不住多呀，他一看府城外面铺天盖地全是义军了，打着不同的旗号啊，哎呦，他心里一翻个，他作为台湾的总兵武官之首，他管着多少军队他心里有数，他算计了一下，他管着十营军兵，一营满额是1000人，管着10000人，这10000人呢分成水陆两部分，步兵五营，水军五营，也就是说他现在管的是5000人，而且这5000人他不到5000人，名额是这些，因为太平日久了，当官的克扣军饷，一报上名字去，我这1000人足额，实质上有的300人，有的500人，最多的也不超过600人，有400个空额，领银子照实数1000人领，才600人，剩下那400人的银子归谁？归他个人，揣在腰包里。怕底下给他捅这个事儿，哎，经手的人也给他点好处。为什么当官发财呢？全靠这个进项。他还不知道吗？他一算计，在台湾陆地上5个营，表面上是5000人，实质上连3000人都没有，分散在各地，守府城的人不超过800人。欧阳凯一琢磨，800人对付上万名流寇，这可不行啊，肯定招架不住。现在唯一采取的对策就是坚守不出，凭着城池在这御敌。因此他下达命令，4门紧闭，用沙袋子给我囤死，城头上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，给我架好大炮，离近了拿炮轰，再近了用石头给我砸。就这样，欧阳凯告诉好了，在这儿坚守待援，每天的亲自查城。义军发动了猛攻啊，连攻了数次，以失败而告终，死伤的人太多太多了。老百姓有什么玩意儿？刀枪棍棒、锄头菜刀，这玩意儿能行吗？就是有一部分弓箭也架不住，人多一分散就完了。攻城又没有大炮，就那土炮在这也不顶用，所以朱一贵为此十分焦急啊。朱一贵就在连营之中召集紧急会议，让大家献计献策，怎么能拿下知府衙门来，怎么能把城池攻破。大伙儿七嘴八舌头说，我们没有巨型的大炮啊，敌人坚守不出，那么高的城墙我们也攀不上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朱一贵心说，时间一长了，人心涣散，就没法整治了。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，最有利于趁热打铁，一凉了就麻烦了。正在焦急的时候，有人向他禀报，报大将军，又有一支义军，为首的是杜将军杜军英求见。杜军英没听说过，人在何处？辕门之外，请。时间不大，杜军英带着亲兵护卫是昂然而入。这杜军英个不高，五短的身材，矬胖子，长得一张铜锣似的大脸，这脸长得是粉嫩白胖，细眉小眼睛，稍微有点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多少有几根稀疏的胡须，看这样也就是30岁左右，挎着宝刀，披着斗篷，倒有股精神劲儿。来在里面， 朱一贵一听，这也是义军的头领，不能慢待呀，起身相迎，您是杜军英杜将军啊，不才正是，您是朱一贵朱将军，不才正是，哈哈哈哈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呐。朱一贵说：“里边请坐。”让杜军英坐下了。一问杜军英的经过，他跟朱一贵大同小异。他在西水西车骑造反了，自称大明的将军总指挥，也拉起一帮人来，他的人数现在也超过万人，不亚于朱一贵的人马。他也要夺府城，但是朱一贵先来一步把城给包围了，所以杜军英接受了下边的建议，要两支义军联合在一起，共同攻打府城，打下之后所得的胜利品二一天作五。他来谈判来了，朱一贵杀鸡宰鸭子，盛情款待杜军英，双方彼此一谈心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朱一贵就说了：“我现在连攻城池三次，以失败而告终，伤兵损将，现在我军立于速战，请问杜将军有何良策？”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朱将军呐，我这次来给你送宝来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你现在攻城需要的是大炮，你没有吧？就有也是几门小土炮。你看看我给你送来的什么炮？我送的是红衣大炮。真正的是荷兰造，
是吗？
哎呦，这可是雪中送炭啊。朱一贵领人到外边一看，可不是吗，给拉了三门大炮，都是黄铜铸的大炮，炮身锃明刷亮，炮身长了下一丈二尺多，口径也大，炮尾巴这都有钢那么粗，正需要这样的大炮。朱一贵纳闷，这杜军英从哪儿有大炮呢？这一问，杜军英乐了：“朱将军呢、啊、这就是天神保佑，我们在攻打西水西的时候，偶然之间发现一座山洞，洞口是用石头垒成的，杂草丛生，我们想把它扒开啊，在里头躲藏，没想到扒开之后，这洞里边又深又大，后来我们打着火把到了洞里头了，您猜怎么样？好，成箱的火药，成副的铠甲，成捆的刀枪，三门红衣大炮，就这炮。后来我们找本地的老乡，这才探听明白，原来郑成功将军活着那时候许备的东西。郑成功家底儿丰厚啊，这山洞是藏兵洞，后来郑成功死了，把这洞封上了，再以后无人而知，谁也没发现这里的搁着这么多的好东西，所以一直没遭到破坏。这不是神人指路吗？怎么让我给碰上了呢？哎，故此郑成功将军的东西我全接受了，这几门炮就是胜利品。哎呀，这么说杜将军你也是不凡的人呐、啊、哎，天神都保佑你，哈哈哈哈，朱将军不要过谦了啊，你我都是义军的头领，希望我们两支人马携手共进，一旦把府城打破，你我二人分享太平，你看怎样？朱一贵点头，好，就依你。第二天，这三门大炮可有用响了，推的前敌是架炮攻城啊！义军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朱一贵、杜军英在这亲自指挥。杜军英说：“试试大炮的威力，装满，准备，目标北城上的箭楼， 好家伙，这箭楼整个开了花了，清兵的尸体在天空上直转个，炸了个七零八落，再几炮把这城楼的血就有一半去。这朱一贵眼睛一亮，哎呀，这大炮威力也太大了，这是宝中之宝，感谢杜将军。弟兄们冲啊！大炮的掩护下，义军嗷嗷直叫，一个冲锋就冲进台湾府，那是锐不可当。知府王真一听，完了，这些造反者进了城了，这还了得了，携家带眷呢，把之前的东西拿着逃跑了。逃哪去了？跑到澎湖去了。知府大人一跑，其他俩县城的县官一看，干脆咱也跑吧，都跑了，没官管理了，文官武将跑了个溜光，全交给朱一贵杜军英了。因此起义的义军迅速占领了一府三县文武衙门，台湾整个被义军占领。你说这是小事吗？朱一贵进城歇马，出榜安民，还是那几条，不准随便进入民宅，不准抢夺妇女，不准夺人财富，不准烧杀掠夺，哪个违犯是定斩不饶。那么按照事先的协定，朱一贵的人在东城和南城，杜军英的人占北城和西城，正好有一条街做分界线，互不侵犯。夺的胜利品二一天作五。这时候朱一贵一琢磨，进了城了是好事，占领台湾这是天大的喜事，但是清朝能善罢甘休吗？不久大队人马就得来呀，大仗在后头等着呢，未曾来水先别坝，不能不做好预防啊。因此请杜军英前来过府议事，两方面开个联合会议，各带着偏副将能有100多号齐聚一堂。朱一贵主持会议，当众宣布，我们占领了台湾了，我们不是杂牌军，我们是大明朝的军队，我们的目标是反清复明，继承先辈的遗愿，因此我们大家要遵守军纪，爱护百姓，任何人不得违反，违反按军令从事。这是一，另外大伙献计献策，怎样能把清军击退？暴风雨的战斗即将打响，大家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。大家各抒己见吧。朱一贵刚说完了，手下的大将兼军师王玉泉说话了：“大哥，我说几句，各位朋友，大敌当前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现在我们双方面联合作战，得有个说话算的。”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我们应当推举一位大首领，要不名不正言不顺，咱都说了算，不就乱套了吗？先把这个大头领推举出来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，赞成。王玉泉话音一落，杜军英站起来了，我说几句，方才王将军所说至关重要，真是名不正言不顺，咱们大伙都说了算，七嘴八舌的不就乱了套了吗？得一致令掌管着军队。我看推举这个人必须有德，必须得有福，得大家拥护才行，而且从心往外实心的拥护， 没德没才不可以。我现在推举一个人，大伙一听他推举人，推举谁呀、啊？肯定是朱一贵了，那还有外人吗？他说话了，我推举我儿子杜三全。我儿天资聪明，那孩子乖的厉害呀，自幼读书，走马观碑，牧食群羊，那碑文上密密麻麻那么多字，他骑着马一走一过，把碑文全能记下来。那羊无边无厌，不知有多少，他一走一过就知道羊多少头。你他就这么聪明，而且跟我学的兵马武艺甚是精通，这孩子号称神童，我看让他为王比较合适。大家说呢？朱一贵手下的人一听，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心说天下无耻之人还能赶上你无耻吗？哪有大言不惭推举你儿子为王？你儿算个几儿啊？战斗他参加了吗？谁知他长什么德行？因此朱一贵这边的人全都不说话。哎，就是杜军英这面的有几个人说话，大部分也不愿意说话，认为太无耻，连自己的人呢都不赞成，就几个在旁边举着手了，同意，赞成，同意。杜军英一看不热烈啊，顿时把脸沉起来了。这时候大将李勇站起来了，他是朱一贵磕头的老三。李勇是大个子，长得像猛张飞差不多少。各位，我说几句，方才友军杜将军所说，我认为不可取。你儿子长什么样我没见过，你说他又有德又有才，许多人不清楚。这样的人德不高才不重，怎么能当咱的头领呢？我是不赞成的。我们朱大哥率军起义，哎，可以说前赴后继，指挥得当，不介不能一举攻克凤山县，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势力。因此我同意让朱大哥为咱的王，大家以为如何？同意，赞成啊！掌声雷动，公举朱一贵为王，大家都得凭他的节制。多数的人包括杜军英手下的人也有大部分举手赞成的，人的名书的影啊。就这样朱一贵接受大家的建议，马上为王，起了号的叫明王，要恢复大明嘛。朱一贵一抱拳，谢谢众位，谢谢众位弟兄的信任，我朱一贵一定挑起重担，不负众望，大家放心吧。八八八分兵派将都做了安排，做完安排之后会议散了。杜军英面沉似水，率领着部下回到他的驻地，进屋他就骂他娘的嘞，朱一贵算他妈什么东西，他不就放鸭子的吗？你要说养的鸭子肥卖个好价钱，他是行家里手，要讲究治理国家他算个屁呀！从打我这儿说我就通不过，可恨者尤甚者就是咱们自己的人，我不明白怎么吃里扒外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啊！自家人不拥护自家人啊！我用眼看了，很多人举手赞成，什么意思？挖我的墙角啊？安的什么心？嗯，大伙也不敢言语。杜军英气的吩咐白酒又吃又喝，他心里怎么想的谁也不清楚。单说朱一贵会散之后了，继承事实了，自己为王了。那为王的人穿戴得改一改，旗号也得改呀。有王玉泉给他处理，实在没有王冠，哪上哪儿找去？现做来不及了。哎， 上戏园子去找去，那戏园子什么都有，有行头，找了一柄王冠，真是明朝的王冠。哎，拿来之后，哎，朱一贵戴着还正合适，帽子有了，袍子呢也有，戏园子有，穿上绣龙的袍子，腰横玉带，当然这玉带都假玉的，哎，但也行啊。穿上之后焕然一新，把旗号全改了，明王，明王的旗号都有。朱一贵手下的弟兄那当然是拥护他的，但朱一贵马上颁布诏令，重申几条纪律，要爱惜百姓的财产，要安抚老百姓，士农工商各安生业，鼓励他们经商，鼓励他们种田，不准夜入民宅，不准强抢妇女，如果有不尊者，休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朱一贵的心是好的，没几天消息传来了，大王有件事不能隐瞒呐、说吧，什么事？这个杜君英像话不像话呀、杜君英公开跟您唱对台戏，在他的辖下就在城里抢男霸女啊，我们接受老百姓的哭诉，有六名少女被他抢进府中，轮流糟蹋，逼得人家都悬梁上吊啊，苦不堪言，有六家商号被他砸了，东西是抢劫一空、他们还放出风来了，就是冲着你来的，大王你看这是怎么办？这还了得了，朱一贵眼珠子都红了，眉梢挑了几下，来人调部队把杜君英给我提拿问罪。王玉泉在旁边呢，王玉泉现在官拜监国，哎，在哥七个当中他比较文静，肚子有道道。王玉泉一听，哎，大王不可，大王不可呀，要三思而后行啊。杜君英实力雄厚啊，手下有好几万人马呀，现在跟咱们平分秋色，您说围着这点妇女跟他闹翻了，后果可不堪设想，难道我就不闻不问不成？非也。大王这么办啊，您冷静下来，这个事儿最好是调解啊，劝说，能不闹翻最好不闹翻，我们派个代表把这事跟他说道说道，让他释放被掠夺的妇女，下不为例，再不要干这个事儿，只要他口头是表示的就算拉倒，点到为止啊，现在没到决裂之时呢，好吧，那咱就试一试。